酒。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传统制造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1585年，西班牙人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称赞中国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他们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林纳达的丝，是该国的一宗最大的贸易。洋枪洋炮的冲击让清政府中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官员看到，在近代科学原理的指引下，他们原以为的蛮夷之国早已在工业化进程中脱胎换骨。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铁壳战舰复仇女神号的马力为120匹，铁皮厚 11.4 厘米，清军的火炮无法将其击沉，而它还可以托起英国的主力帆船，在合适的地点对清军炮台展开攻击。战场较量的背后也是工业化能力的较量，这些觉醒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原点。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也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以及连绵的战火让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环境。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那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工业化早期的那些名字。195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落后太多，有一种急迫的追赶意识。毛泽东曾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坦途。1958年的大跃进以基本工业5年赶上英国，10年赶上美国为指针，以钢为钢，出现了大量超负荷的蛮干问题。1961年，中国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工业领域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收缩。由于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只能在相对封闭、备战性、指令性的状态下自力更生，推进工业化。期间既有两弹一星、石油大会战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单一所有制、指令性计划所必然导致的不注重民生产品、僵化与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1978年，中国代表团出访西欧后才发现，联邦德国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工人，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瑞士伯尔尼一个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站只有12名员工，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职工298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飞机。1979年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这位经济领导人点透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缺少市场调节，不是企业家办经济。40多年过去，从产能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并正在迈向制造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最新版本。中国的工业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业化，是关系到十几亿人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压缩型的工业化，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是开放环境下的工业化，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奋斗资本相遇，迎来了经济腾飞的重大机遇。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大力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新高潮。2013年起，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一步释放比较优势。中国工业化从以产品外溢为主，进入到产品外溢与产业外溢相结合的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是市场和政府握手的工业化，从基础设施投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提供优惠政策，到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实体经济、形成特色产业带和促群经济。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是明确而持久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企业家不断创新的工业化，从改革开放起，一代代创业者、企业家在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中抓住机会，奋力拼搏，在一个个产业上追赶、并跑，甚至局部领跑。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命运和世界经济的格局。